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8月9号到8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法轮功遇中共放人，柏林中使馆无理要求被驳回，不准投递，不准拍摄，不准报道。中共驻柏林大使馆工作人员对前来投递信件的法轮功学员和正在做新闻报道的德文大纪元媒体提出三不准。大纪元记者随即致电警方，德国警察赶到现场进行交涉后，使馆工作人员离开，投递、拍摄、报道得以正常进行。
上半年至少25名八旬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根据牛慧网的报道，做不完全统计，2023年上半年有25位80岁以上的高龄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其中2人被迫害致死，6人被关在监狱或看守所，1人失踪，2人遭冤判被监外执行，4人遭判刑后因身体等原因未被关押，1人被非法庭审，3人被构陷到法院，6人被构陷到检察院。遭迫害者年龄最大的88岁，今年上半年70岁至79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至少有41人。法轮功以真善忍原则为主，五套功法为辅，指导人们修炼，能迅速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身体素质。自1992年传出至今，法轮功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9年，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取缔法轮功，一场灭绝人性的迫害持续至今。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报道，截至2023年7月13号，已有超过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讲清真相，世人在觉醒。作者李善。我今年74岁，95年得法的，修大法28年了。邪党迫害大法后，我几乎每天出去讲真相，遇见很多明真相的人。有一次出去讲真相，看见一个老人很像知识分子，我就把为什么会有人类递给他。他接过来一看，激动地说，你们师父很了不起，我很佩服你们。他说他是大学副教授，退休了。我在农贸市场把酒瓶递给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中年男子接过书一看，激动地跪下说，谢谢。我在河边给一个中年男子一本酒瓶和大法真相资料，他硬要给我钱。在火车站，我对一个40-50岁的男子说，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师父写了一篇文章，叫为什么会有人类，愿不愿看？他一听，激动的大声说，我就是要看看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类事情很多，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了，现在就是不愿听真相的人态度也不恶了，也不说举报之类的话了。
抓紧时间救度众生。作者湖北大法弟子真真。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一，回老家救人。今年五一期间，我娘家3个侄姑娘分别在老家举行婚礼， 我想正好趁此机会回一趟老家，我是带着使命回去给乡亲们送福音的，顺便和乡亲们讲真相，办三退。我把师父新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等各种真相资料装了满满的一大包，都是同修事先提供的，拎在手里感觉有点沉。先生同修说分成两包拿着比较方便，于是我又重新把资料分成两包拿着，然后我和先生及其他的亲戚就开车回老家了。车开到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村子，亲戚说要停车办点事儿，我就下车开始找有缘人讲真相。我走进村子里观察了一下，发现几乎家家都有监控器，还有看家狗，狗一看见生人就乱叫。我就对着狗狗说，快别叫了，是我师父叫我来救你主人的，给你们送福音保平安的。狗狗听了之后真的就不再叫了，慢慢的转身回屋里去了。我就进村里把酒瓶等资料发给退伍军人等文化较高的老乡看，因为怕带的真相资料不够用，就没敢多发。等亲戚办完事儿，我们就又接着往老家开。刚到家，我就去了邻居家，把酒瓶等资料送给了一位退伍军人。因为之前我已经给他办理了三退保平安，退出了邪党，他老婆见到我后很吃惊，赶快背过脸去不理我。过了一会儿才扭过脸来笑了笑说，你来了。我心里明白，因为我弟弟与他家打官司，有过节不来往。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只能助师救人，不能掺和常人之间的矛盾纠纷，那些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我们凡事要以大法为重。于是我笑了笑对他说，嫂子你好，你可别想多了，我是诚心来看看你们，顺便送点真相资料给你们，看了大法资料就会得福报，全家老少就会平安。他们夫妻俩听了很高兴，原以为我是来找麻烦的，这时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亲切地拉着我的手不放，非要我在他家吃饭不可。弟子无比感谢师父，是师父化解了我们两家的冤怨，给了世人在末劫大难中得救的宝贵机会。二，明真相顽疾消。在侄女的婚礼现场，我还看到了一对熟人夫妻，满面笑容，白白胖胖的，他们是做小生意的，我在他们店里买过化肥，去年冬天见到他们时可不是这个样，那时老板娘骨瘦如柴，脸都瘦得脱相了。当时她告诉我她得了不治之症，而且已经是晚期，对生命已不抱任何希望了，过一天算一天。我听了以后，当时就给他们讲了真相，办了三退，并告诉他们诚念九字真言就会得到神的护佑，得到大福报。他们夫妻听了真相连连点头表示认可，眼神中带着渴望。后来我又给他们送去真相资料，他们双手接过真相资料表示感谢，我还给他们买了一箱牛奶，让老板娘补充营养。今年再次见到老板娘，看来老板娘真的恢复了健康，在大法中受益了。弟子感恩师尊，感恩大法。三，两次遇险师呵护。那时我刚得法不久，和丈夫同修一起做生意，学法时间不多，也没太注重学法，家中两个孩子还在上小学，我们也无暇顾及他们。有一天因惦记孩子，下班后匆匆忙忙往家赶，准备回出租房给他们做饭。那时生活压力很大，整天脑子昏昏沉沉的，在不知不觉中走到马路中间的火车轨道上去了还不知道。后来在师父的点化下突然惊醒，马上退出轨道。这时火车已被我逼停在背后的轨道上，我当时呆呆地站在那儿，也不害怕。火车上的工作人员一边大声骂我，一边用水龙头对着我冲水， 发泄他们的愤怒，顿时我被淋成了落汤鸡。见状，我只好赶快离开，回到出租屋。孩子们都还在等着我做饭呢。要不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我，真的会出大事呀。弟子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在2018年的一天，我开车去修车店修车，在倒车的时候，因为巷子很窄，所以车速很慢。当时感觉车后有东西，我就停车下去观看，看见一个老人坐在轮椅中，正在往坡下滑动。老人约80多岁，骨瘦如柴。我赶快走过去扶住轮椅，这时他儿子等10几个人走出来，非说我撞着老人了。我说真的没有撞，你可以看监控的。他儿子就问老人说，他撞着你了吗？老人好像不会说话。过了10分钟，老人才说我没有撞他。他们几个人还是不让我离开，非要老人从轮椅上站起来走几步，看看受伤没有，但老人就是不动。我心里一边念着九字真言，一边蹲下来问老人，大爷，您能走吗？要是能走就走几步看看，我还很忙。我话刚说完，就只见老人立即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走了几步。那几个人看着都觉得很震惊，也不再拦我了。我双手合十，感谢师父为弟子化解了冤怨。师父，您辛苦了，我只有更加努力地学好法，向内找，多救众生，圆满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才能报师恩。
利用法律程序反迫害的历程，开庭。作者法成。3月下旬，律师告诉我法院要就母亲的案子开庭了，我的心里有些沉重，因为担心本地这些公检法众生开庭再对大法犯罪，不由得哀声叹了口气。身边的同事对我说，这不是好事吗？说明这事有结果了，只要能开成就行，要不总这么拖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我知道他说的是明白话。同修说第一念很重要，问我第一念想的是什么。我说我当然觉得是好事，物极必反嘛，肯定是这些日子咱们加大力度发正念所起的作用，令他们受不了了。我和姥姥之前一直都觉得，母亲的案子终止审理后，律师的戏就唱完了，剩下的就是我们与母亲正念正行，解体迫害，无条件释放母亲等等。但是我们心底也知道，是否开庭，律师来去也都是师尊安排的。虽然我们一直都觉得不应该开庭，但是冥冥之中又觉得好像师尊有更好的安排，而我们就是要走正走稳每一步。我对律师说，我感觉自己好像不是执着母亲，我担心众生选择恶的一面，担心他们再对大法犯罪，因为这一刻的选择真的就是关乎到宇宙大穷众生存亡的大事，真的有替众生捏把汗的感觉。律师开导我说，不要太执着，就做好咱们该做的就可以了。后来一篇明慧交流文章点醒了我，大意是有些事情对事情本身的执着也是执着。是啊，我确实不应该太过于担心，我也深挖根找自己，说白了，我就是怕法院那边再对大法犯罪，怕他们给母亲判刑，其实这本身不就是执着吗？不就是怕被迫害吗？还是陷在了被迫害当中，说到底还是怕，他们说了算吗？我们和母亲的每一刻都是师尊安排的，我赶紧求师尊加持，解体我的不符合大法标准的人心，就是100%的信师信法，做好自己该做的，其他的什么都不要想。这是本地法院第4次要对母亲非法开庭了，之前3次要在本县对母亲视频开庭都没有开成， 而这次是本县法院直接到市中级法院开庭。其实刚开始我心里是有些顾虑的，我告诉自己，我们的证件都发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发到北京老巢，还怕本市吗？这次真的就是范围更广，影响更大，力度更强，这就是一直以来我们的目标，目前正在实现。我也希望能够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做到最好，因为我们是师尊的希望，是众生的希望，所以明显的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县公检法众生而言，他们对母亲的案子终止审理就已经做出了选择，是师尊让我们做得更完善更全面，所以直接就在市中院开了。我也仿佛能感觉到本县法院众生明真相后也未必想开庭，只是硬着头皮也没办法。于是我脑中闪出一念，我的众生啊，没事的，别害怕，我们大法徒会保护你们的。是啊，这才是我大法弟子的担当，我们绝不能让邪恶来害他们，不能给他们犯罪的机会，我们的责任也不允许邪恶得逞。于是我振作了起来，不再畏惧。出发前，也就是开庭的前一天早上，我双手合十，跪在师尊的法像前，求师尊，我是师尊的弟子，是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母亲被非法绑架后，本县几乎都知道我们大法弟子的身份了。很多人都说我是本地最年轻的法轮功，但其实我已经是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了。既然弟子在这一方是最年轻的，那就请师尊让弟子做到最好吧。而且之前通过我们的努力，在本地区已经起到了很大的正面的救度众生的作用了，所以接下来弟子一定能够更加稳健踏实的走好这一步。请师尊放心，弟子不会给您丢脸的，不会给大法弟子丢脸的，一定能够担得起这份责任，与母亲内外配合，不负师命，不负众生，绝对能够配得起李洪志师父的弟子，配得起主佛的弟子。请师尊加持弟子最强大的正念，与本地同修、海外同修的正念合为一体，发出最强大的慈悲、最强大的法力、最强大的神威。神在人间，法正本是，法正终极法院，法正审判庭，彻底解体层层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彻底解体强加给母亲的判刑迫害，彻底解体红魔对众生的毒害。弟子一定能够让更多的众生得救，凯旋而归，随即向师尊三叩首。庭审对于人中法律程序来说，通常就是走刑事，其实跳出来看，从正法角度来说也是走刑事，因为师尊早已安排好了一切，谁也不配捣乱，咱们表面的形式跟他们走着。另外空间，那就是你死我活的生死较量，是宇宙更新、天体重组的正邪大战。尤其是现如今中国大陆，正义律师频频被吊销执照，我心里也不时的担心律师的安危。现实中好像是豺狼当道，其实他们就是回光返照，物极必反。我们得为正的因素负责，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再发生。律师不惧高压帮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更得保护他们。所以我请师尊加持无边的法力，调动全宇宙中正的力量，加持弟子和同修们这20多年修出的威德，正天正地正众生，引自红营二。哪怕耗尽我的一切，也要把这个形势扭转过来，因为我就是为法而来而生的，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但这绝不是壮士一去不复还，绝不是陷在邪恶安排的框框里被动的反迫害，而是捍卫宇宙的真理，大法必成的信念，这是唯一的形式发展，必须要立于正法救人，因为一切都是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开创的。同时我也对相关公检法人员明白的一面沟通，你们是我们大法弟子最珍惜的生命，希望你们在善与恶中能够正确的选择，不枉师尊的慈悲苦度， 不枉大法徒这些年对你们的付出，真的就是为了你们操尽了心的感觉，一直都在努力地唤醒着你们，尤其是130多天以来，真的是每天都不止一遍呼唤你们的名字，就是希望你们坚守善念，不要再对大法犯罪，为你们自己的生命和你们代表的众多生命选择美好的未来，不负于大法结下的圣缘，愿我们都能够共同演好各自的正面角色。开庭的前一天上午，我和律师先去市里看守所会见母亲。行驶在前往看守所的路上，我感觉自己特别的强大，同时求师尊加持。我堂堂正法17大法弟子，为一切正的因素负责，身后跟着无数无数数不清的佛道神，请师尊加持弟子的无限强大的辉光，化尽一切邪魔，一走一过，通通解体淘汰，解体一切干扰我们与母亲整体提高，干扰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到了看守所，女警对律师说，我们这里已经好久都没有律师直接来会见了，疫情期间都是在司法局视频会见当事人，你应该去司法局预约。律师说，现在疫情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而且这事儿本身跟人家司法局说不着，不归司法局管。女警犹豫了一会儿说，那我打电话向领导请示请示。我在旁边不停地发正念，心态特别的稳，不再像之前那么执着要见到母亲了，就是随其自然的状态，明显地感到容量在不断地扩大。不一会儿，女警对律师说，领导同意了，让您下午2点再来，因为之前都是视频会见的，你是最近这2年头一个直接来会见的律师，我们得布置防控，打扫打扫卫生，消消毒啥的。律师答应了，我们回到了酒店，我把目前的政法形势及我们与母亲整体存在的不足以及鼓励母亲的话都写在了一张纸上，交给了律师。下午2点，律师成功会见了母亲，整个过程约40分钟。之后，律师喜气洋洋地走出看守所，对我说，很顺利。我问律师，他们没给您捣乱吧？都布置什么防控措施了？律师高兴地说，一点都没捣乱。他们的防控措施就是把我和你母亲桌子中间隔了一层塑料布，其实这就等于正常会见了。我不禁乐了。律师不时地夸奖道，你妈真像样，状态特别好，可精神了呢，你写的话都念给她听了，她说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我连连点头，太好了，对，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有这句话就够了。狱警也对我说，你妈妈人可好了呢，跟大家相处的可好了，大家都可喜欢她了呢。我听后也是感慨不已，母亲不愧为20多年的老弟子了，我心里不停地感谢师尊，我们真的就是在开创历史，真的每一步都是意想不到的正面影响，每一步都特别的顺利。晚上，律师问我，明天开庭的事有没有通知市里同修？我回答，没有，因为我们根本就不联系，不过您放心，虽然只有我一个人来，但是家里的同修们都知道，他们都高密度加持咱们呢。第二天清晨，我坐在房间的窗前，映入眼帘的江岸广场平静从容，我双手合十，发自心底求师尊，弟子知道今天开庭的分量就是为了众生的得救，自母亲被非法关押以来，我们一直都努力的尽力的做应该做的，从没想过这件事情的结局，也不想和常人争什么，就是要把法正过来，因为我们都知道结局是师尊安排好的，但是都走到今天这一步了，马上就要开庭了，这个结局是需要我们去演好的，既然弟子做了这件事情，就请师尊让弟子做到位，做到最好，不但要制止众生犯罪，还要让他们将功赎罪。我不由得想起出门前同事说让我穿个旗袍，祝我旗开得胜，弟子也希望如此。目前不仅是人中官司输赢的问题， 而是宇宙正法中正邪较量、生死存亡的大事。在这场正邪大战中，弟子想大获全胜，对，大获全胜就是最好的结果。对众生也好，对大法也好，对弟子也好，对整个人世间也好，都是最好收尾。因为师尊慈悲，大法的威力能善解一切，一切都被大法圆融。上午庭审由于视频传输的问题并没有准时开始，我和另一名家属参庭，因为疫情原因要求我们必须佩戴口罩，分别坐在庭审席的两边。看着视频中的母亲，虽然瘦了些，精神状态倒是特别好，言谈中也是底气十足，但是我心底却莫名的心酸，对师尊说，师父啊，同修为了救度众生却被关进了监狱，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这就是邪党在害众生，对大法犯罪，我们一定要扭转这个形势。看着眼前的庭审法官和其他相关人员，我恳求师尊加巨大的慈悲，超越一切时空，超越一切生命的最悲观，弟子一定要保护他们，解体共产红魔对他们的毒害，请师尊加持摄魂大法，揪出法官和公诉人的整个元神，把法轮大法好打到他们生命的本源上，闭塞他们迫害大法的神经，不许对大法犯罪，封住他们的嘴，不许污蔑诋毁大法，整个法庭必须是我大法弟子正法救人的慈悲正念之场。审判长和审判员关心的询问律师是否适应本地的天气，以及口音是否能听懂等。审判长宣读庭审开始后，公诉人宣读对母亲的起诉书，逐渐声音越来越小，到最后几乎是吐字不清。审判员不时地对公诉人说，你大点声，大点声，要不让某某检察院陪审员念。公诉人低声说，不用，我挑主要的念。不一会儿，公诉人停顿了一下。审判员问律师，某律师是您先说还是？律师说，我等公诉人念完一起说。随后公诉人继续念母亲所谓的犯罪证据，另一名审判员眉头紧锁，双手不停地按着太阳穴，最后居然坐在庭审席上睡着了。我不断地求师尊加持我们本地同修的正念与母亲的正念合为一体，形成威力无比的强大神通，一举歼灭，一网打尽，解体这些众生背后的共产邪灵因素，唤醒他们明白的一面，让他们必须起正面作用。母亲非常理直气壮，讲明法无明文不违法，而且详细阐述了新闻出版总署对转法轮书籍解禁的第50号文件。母亲说道，我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家里有转法轮等书籍都不违法，我认为我没有罪。审判员都让书记员一一记下。随后母亲正问公诉人，你能给我说出来法律规定的14种邪教都有哪些吗？还没等公诉人回答，审判员把话筒拿到一边，低声问公诉人，你能说出来吗？公诉人底气不足地说，能。然后不断地翻看所谓的证据，声音越来越小，最终也没有列举出来。我当时不禁乐了，心里深深地知道，这是我们与明慧同修打语音电话的同修共同配合的结果，因为我们与法院法官的正面接触并不容易，那么真相电话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所以庭审的真正关键在于开庭前的讲真相，才能制止众生犯罪。当公诉人称母亲发放的是某教宣传品时，律师辩护道，是否为某教宣传品不是由公安机关认定的，是需要司法机关进行鉴定并且盖章认证的，思想意识并构不成犯罪，某某没有给任何人造成伤害和损失，也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们应该比我清楚，我觉得某某县人民民风淳朴，心地善良，某某同样也是善良的人，我认为应该早日恢复某某的人身自由。审判员问母亲，你是不是不能签字？就是今天咱们开庭这个过程， 书记员记录下来了，你能不能签字？因为从公安机关到检察院，你所有的笔录都没有签字，你要是不签，我们就不往看守所邮寄了。母亲回答，不能签字，如果我签字了，在将来清算的时候，会成为你们迫害法轮大法的证据。审判员问母亲是否需要补充，母亲接着说道，我希望各位法官能够站在正义善良的一边，为自己和家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希望你们都能有美好的未来。随后庭审结束，我与另一亲属走出法庭，只听他对庭外的亲属说道，这公诉人啥玩意儿，乌噜乌噜的，后来说的是啥干脆听不清，某某倒是挺精神的，状态挺好，可会为自己说理了呢，振振有词的。律师对我说，我尽量把声音压低，尽量不触及他们恶的一面。我心里真的感佩不已，说道，对，咱们就是和平理性的把事情说清楚。我明显的感觉到庭审的气氛非常融洽祥和。给律师送行的时候，望着律师匆匆离去的背影，我竟然不自觉的泪流满面，因为我心底深深的知道大家为这件事情付出的心血，真的完全就是为了这一方众生，真的无限感恩师尊的宏大慈悲，弟子们叩谢师恩，何时？
让修炼变得简单。作者存真。今晨突然感到大道至简至业，从而使修炼变得简单。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过的相由心生的法理，那么面对的环境没有一样是偶然的，全是一面面镜子照射出的影像，就是人执着的表现。只要看到镜子的是什么，那就是人执着的心，而不是别人的。把握住向内找这个法宝，找自己的心，因为镜子已经把人的执着显形，真有点像照妖镜，照出的一定是不好的东西，此时就只管去排斥，不承认这个执着。你已经分清它不是你，它不是本真的你，就是在修自己，加强主元神了。在读法、练功、发正念时，一旦有什么想法、念头或者图像、声音进来，马上把它定住，然后发出三声灭、灭、灭，就把它灭掉了，非常有效。一点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指正。
突破自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个物体密度越大，这个物体越坚固，那么一个修炼人修得越好，他的能力越大，能量场越强。师父讲，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什么是大法弟子？我在法中体悟到，向内找是宇宙运转圆融不破的机制。人是个小宇宙，无数个小宇宙组成了大宇宙。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是有着深远的意义的，所以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直接关乎着大法这个整体。当你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时，你就是在圆融着大法，同时也在大法中归正自己的不足。师父讲，可是那分子也不是最小的粒子，在它下边还有原子。放大之后看，粒子存在方式也和天上的星星一样，也是那层的天。原子也不是最小的，在它下边还有更微观、更微观、更微观、更微观的粒子。层层粒子就是层层天。粒子越细腻，它的威力越大。学物理的人讲，越细腻，粒子越微观，放射性越大，力量越大， 能量越大。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在现有的层次中感悟到，修好自己不仅仅是个人的圆满，同时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我们的修炼环境，我们所遇到的人，都在我们修炼的范围中，尤其是我们的家人，更是和我们缘分最大的。如果一家人都是大法弟子，那就是大法的缘把我们牵在一起。我们一家就是与大法结缘的，因为生命的特点不同，彼此间有时也有不相同的看法。有时自己用观念去衡量对方时，往往会让对方反感，但是没有去掉的人心，就障碍着自己。当家人不接受自己的看法时，自己会很生气，有时会埋怨，觉得自己想的是为家人好，照我的想法去做，一定会行的，所以就非常强烈的想要改变对方。可是我这边越表现的强烈，对方越反感，这种极端的做法让人是很难接受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空间，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怎么能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呢？对照法找一找自己，发现是自己的显示心造成的，觉得自己比别人修得好，法理悟得清，于是就飘飘然了。看这个浪费时间，看那个不知道精进，人的东西多，利益心重等，完全忘了应该向内找自己的不足，而是眼睛向外看对方。其实是自己的场不纯净了，家人的所谓表现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自己的不足，可是向外看的不正常状态导致自己的修炼受阻，体现的状态是面目表情不善良，做事刻意不圆融，坚持自我，固守人的观念，不释怀，没有宽容心，不考虑他人的感受。自己这不正常的状态让家人不理解，有时告诉自己的不足时，自己还心生怨气，觉得在挑自己，感觉没人理解，心里很委屈。当矛盾积攒到一定程度时，就会爆发出来，这是自己又陷入了矛盾中不能自拔，反反复复的出现多次，内耗中耽误了很多时间，过后又后悔自责。好在自己坚持写交流体会，当现在其中很迷茫时，我会坐在电脑前写交流体会，有时脑子很乱，也不知道写什么，可是明白的那一面就是想写，这方面的体会很多，真的感觉都是师父在加持着自己。当你想写时，可能就是你的正念出来了，这一念是符合法的，所以就显现出大法的神奇，思路也顺畅了，悟道的法理不断地体现在交流体会中，感觉在写的过程中，大法就在不断地洗刷着自己，自己渐渐地走出了迷茫，头脑也变得清醒了。随之带来的变化是，看似无法解决的矛盾被师父化解了，一切又恢复了平和。在师父的加持下，感觉心情提高上来了，知道向内找自己的不足，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了。人变得善良了，心态平和了，对照大法修自己，面对矛盾找自己，对方的所谓不足有我修炼的因素，看到的假象你是否当成是真实的，在这个假象中你是否修自己的不足，你是不是站在了法的基点上。师父讲，碰到了矛盾不管怨谁，先找自己。作为一个修炼者，你要不能养成这样一个习惯，你要不能够和人反过来看问题，你就永远在人中。最起码没做好的那一步，你在人中。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当你越来越向微观不断突破时，你的能量场就越来越强大，这个过程就是你不断对照大法提高的过程。你踏踏实实地走稳，走好每一步，你就在逐渐增加你的密度，渐渐地达到法的标准。每个人的根基不同，悟性也不一样，都有各自不同的修炼环境。大法是衡量的标准，金子、银、铜的分子排列次序是不一样的， 修炼人也是如此，修炼的层次高低也是有区别的。师父讲，大家知道修炼是讲究无漏的，你有漏它能让你上天吗？就这么回事。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在现有的层次中体悟到，修炼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事，一点点的提高就是一个质的改变。你就像一艘起航的帆船，所有的缆绳都抛开了，甩掉了，你就能轻松的前行，在师父的一路呵护下返回先天的家园。一点修炼感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坚持实修是做好正实法事情的根本保障。作者学员，师父在转法轮中最后的一句叮嘱是，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而如何实修，师父在红银实修中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我理解实修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学好法，另一部分是事事对照，就是把学法和向内找在实际遇事时结合起来，做到利用每一件事情实修自己，提高自己。如果我们做事时能够做到依法而行，就一定能够把事情做好。如果我们没有做到依法而行，就是按照人心去做了，事情就会做不好。能否把事情做好，就看我们思想中是正念还是人心。我们需要努力的是，怎样能够加强正念，减少减弱人心。多学法能够加强正念，向内找能够减少减弱人心。把二者在实际遇事时结合起来，就真正做到了实修。具体的做法是，每做完一件事情以后，都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一下。如果达到了标准，那就不用说了；如果没有达到标准，那就一定是被人心给左右了。找到人心以后，立即用正念清除。有时因为事情忙，当时来不及对照，可以在每天睡觉前全面衡量一下自己一天中所做的事情，把发现的人心全部清理掉。这样发展下去，每做错了一件事情，都会从中得到提高，人心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修炼中的阻力会越来越小，正实法的事情会越做越好，这样才能够跟上正实法进程的需要。其实呢，大家在实际遇事时往往都是有正念的，那为什么没有把事情做好呢？就是因为被人心给左右了，因为人心较强，主宰了大脑。所以说，长期坚持实修，不断地去掉减弱人心，是我们必须持之以恒要做好的，这是能够做好正实法事情的根本保障。中国民间有句谚语，失败是成功之母，就是说，当自己所做的事情失败以后，要好好总结一下失败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争取下次取得成功。我们有的同修往往就忽视了这一点，稀里糊涂事情过去就完事了，当下一次同样的事情出现时，还是被同一颗人心继续左右，事情还是没有做好，形成恶性循环。一个修炼人在修炼中有时做错了什么事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修自己，下一次还会被人心左右，事情还是做不好。唯有坚持实修，不断地提高自己， 才能真正做到在法中成熟起来。大法弟子正实法中真正的阻力，并不是来自于旧势力，也不是来自于中共邪党，而是来自于自己空间场中的人心。做不到真正实修自己，就等于变相在保留人心，就等于给旧势力提供钻空子的机会，就等于成全了旧势力的安排。唯有真正实修，去掉人心，在正念的主导下，才能做好正实法的事情，才能防止旧势力的干扰，最终才能走正走稳正实法的路，才能完成好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学法代替不了向内找，我们空间场中的人心不会因为学法就自动消失了，得实实在在的向内找，才能去掉人心。把学法和向内找在实际遇事时结合起来，做到事事对照，真正实修自己，是我们修炼提高、做好正实法事情的必经之路。个人的一点浅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我看见手机被监控的一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因为手机监控的原因，我出门几乎不带手机的。平素在家把手机放一个封闭的铁盒里，铁盒子放在屋外露天阳台上，是为了屏蔽声音，但能接收短信和来电。有一次我取出手机放在客厅的桌上充电，当时我正在打扫卫生，不知为何我突然走进手机盯着它，屏幕黑黑的，没什么呀，我仍盯着它，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原本黑黑的手机屏突然亮了，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触摸了它，然后手机上端隐藏的一排功能键显示了出来。我看见先是 WiFi 亮了，接着蓝牙亮了，然后手机里存储的图片被迅速重叠，手机下端显示几个字，快速扫描。我拿起手机想把快速扫描关掉，可是关不了，因手机里只有几张无关紧要的图片，很快就扫完了。手机上端的功能键又显示出来，然后 WiFi 熄灭了，再下来是蓝牙熄灭，接着手机黑屏，一切恢复如初，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这是款老式手机，没装微信，手机号码社区网络员登记过。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我看见手机被监控也不会无缘无故，写出来提醒同修要注意手机安全。
谦卑之美，作者：美和。我敬佩谦卑的人，仰慕他们的品质。谦卑的人有怎样的品质呢？谦卑是谦虚、卑微，不自高自大，不骄傲自满，谦厚、宽容，不傲慢，不狂妄。谦卑是谦让，与世无争，是人的一种表现。卑是处下，甘愿让他人居高位，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谦卑是一种态度，是从内心里对其信仰的敬畏与降服。谦卑应该是神传给人对待万物的态度，与天地之相融，洞察秋毫。苏轼说过，大勇若雀，大智若愚。谦卑是一种美德，能以恭敬宽厚之心待人，不自以为是，不高傲，不显示，登高远望， 山外有山，因为站得高，常常感到自己立于天地之间的卑微与微不足道。谦卑是一种修养，常常心怀感恩，懂得敬畏天地，以恭敬之心对待万物。谦卑的人有城府，有内涵，能从心底赞叹别人之长处。谦卑是一种人生的智慧，尊重身边每一个人，最终赢得大家的尊重和爱戴。谦卑得人助，感恩得人缘。谦卑像大海，博大而深远，处于低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谦卑像山谷，心有多宽，世界有多大。老子说，上德若谷，高尚的道德犹如川谷，宽广而绵绵不绝，包容而博大。诸葛亮说，不傲才以骄人，不以宠而作威。谦卑像成熟的谷穗，沉甸甸的低头，面向着大地，默默地把他的收获奉献，不张扬，不显示，无私无我。谦卑像小草，平凡朴实，低调不炫耀，默默把春意洒向人间，且有着顽强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谦卑像春风，带着暖意吹拂着，带来了春天的百花盛开，给人带来舒适愉悦的心情。谦卑像兰花，幽静温和，令人敬仰，高洁端庄，有高贵的气质。谦卑像竹子，虚怀若谷，高风亮节，有君子之风度。谦卑的人有了成绩不欢喜，不显示，虚怀若谷，不傲慢，不轻视别人，严于律己，保持平常心，放下自我，方可成大事。孟德斯鸠说，谦虚是不可缺少的品德，与谦卑之人在一起，如沐浴春风，清新舒适，神清气爽；与谦卑之人在一起，如徜徉百花园，清香悠远，心旷神怡。在法轮大法中修炼，越来越理解谦卑所具有的品质和美德。我敬佩谦卑之人，希望自己也成为那样的人。
盂兰盆节留下的启示，作者雨明。传统文化有着很神奇的力量，连节日的背后都承载了很多宝贵的信息。只可惜现如今再提到黄历7月15号，大多数人都只认为是鬼节，而很少有人知道其真正的由来了。据佛经记载，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在用天目观审时间时，看到自己母亲成了恶鬼，正在地狱中受苦，瘦得皮包骨。目犍连赶紧装了一钵饭菜，用神通到地狱端给母亲。只见他的母亲用左手遮住饭钵，右手抓起一大把饭菜，迫不及待地往嘴里送，顷刻饭菜化为了炭火。目犍连泪如雨下，不知该如何解救，便回来跪到释迦佛前请求开示。释迦佛脸上泛着慈悲的光芒，对他说，目犍连呐，你母亲生前不幸因果报应，不但谤佛，而且也诽谤僧人，贪心重，所以受了这个苦报。你母子情深，神通为亲情遮盖，看不到你母亲的罪业。目犍连跪着哀求，问佛陀如何才能让母亲脱离苦海。释迦佛说，你母亲的罪根深结，不是你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救助的。 你的心虽然感天动地，但也只能仰仗十方三纵的威神之力才能救你母亲。穆建莲终有所悟，然后释迦佛就教他每年7月15号为前面70和今世身处困境中的父母设100味珍肴的饭食，新鲜果品，放到一个大盆中，供养十方僧众，还得是要有大德行的，这样他母亲才能得以解脱。为什么会选7月15这一天呢？因为那时释迦牟尼要求僧人们每年春夏之间进行3个月的节下安居，期间聚在一起专心修行，不得离开寺院。7月15是结束的那一天，大家会聚在一起交流心得，不少僧人都证得了果位，而且会在那时谈体会，佛陀听了十分欢喜，所以那天也被称为是佛欢喜日，是非常殊胜的一天。穆建莲照着佛陀的吩咐做了，最后他母亲摆脱痛苦，升到了天界。大众听说之后都纷纷效仿，在7月15这天供养僧人，发大善之心为过世父母祈福，以报答父母生养的恩德。后来慢慢就演变成了节日，叫做盂兰盆节。随着佛法的弘扬流传到了周边很多国家，盂兰盆节传到中原之后，结合了道家的因素，也被称为中元节。据说那一天掌管鬼界的地官大帝会检查人界和鬼界的名单，后来人们慢慢忘记了这最初的由来，只说成鬼节了。那么为何谤佛和毁谤修炼者而不相信因果的人会造下如此大的罪业？即使神通广大的穆建莲都无法凭一己之能化解得了呢？我们也许能明白，佛法和道法中有着高层生命用神通看到的天道运行规律，传给人就可以使人避免灾祸，而这其中的文化一旦被破坏，就会使看不到另外空间真实信息的人类因为被天道的思维而导致被逆天道的行为，那样势必撞上定数中的灾祸，也就将生成罪业在人间的对应了。但神佛仍慈悲有缘的众生，在不同时期都会派有大德之士的修炼者，如穆建莲般以不同形式起悟人的正念，并与佛法结缘，从而使人类道德回升，得到生命的救赎。正是心正则念正，念正则天地正，天地正则万物生机勃勃，吉祥降而灾祸远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